交给我和牧师，我们拍手欢迎他。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在这里来聆听神的话。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看诗篇34篇。好，那要谈怎么样在祷告当中交托我们的喜怒哀乐哈。那我们先一起来攻读神的话。好，我们一起来哦。好，一共有22节，预备来。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一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恭敬地打开你的话语，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早晨带着渴慕的心来聆听你要对你所爱的每一个儿女所说的话。主啊，帮助我们在等一下的信息当中看见我们生命的问题，也更谦卑地来寻求你对我们的引导。主，求你真理的灵、启示的灵浇灌充满在众人当中，帮助我们有可听的耳，有受教的心。求主也洁净孩子口中的言语，使孩子能够将你的真道分解清楚。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的文化里头似乎比较没有这么的鼓励，特别是男性朋友哈，表达各种内心的感受哈。那但是我们看诗篇的时候会发现，诗人大卫他是一个男性哈，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祷告词里头会发现，他常常很赤裸裸的把他的感觉毫不掩饰的说出来表达出来哈。那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特别是我们文化里头的男性朋友是比较陌生的啊，但是其实就像诗篇所展现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情感啊，我们很期待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也都可以跟神建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那这样的关系必须很透过很真诚的祷告啊，祷告必须很真诚啊，祷告不是把我们的需要清单列出来然后跟上帝说你赶快去做啊，感觉好像我们是主人，上帝是神灯精灵啊。祷告绝对不是这样，因为耶稣曾经教导过我们，他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耶稣说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先，我们需用的神都知道。那我们祷告究竟要说些什么呢？ 耶稣说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好，我们其实回忆一下，我们有没有常用重复的话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今天出去一切平安顺利，让我所做的一切都亨通，保守我身体健康，其实这都是重复的话。因为这些其实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前，我们的神都已经知道。好，那祷告其实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很真实的敞开我们自己。好，然后你不打算哦，不打算隐藏你各种喜怒哀乐。好，然后你在这样的一个情绪里头，你经历从神来的安慰、医治、鼓励，或是甚至是责备、光照。好，然后你寻求神的引导跟帮助，这是祷告最精髓的地方。神是个灵，所以耶稣说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当我们愿意在祷告里头敞开我们自己的时候，他的真理会进到我们的心中，神的灵会亲自引领我们。好，有时候甚至不需要言语。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练习花时间跟主在一起，有时候甚至是不需要言语哦。好，就是在主的面前啊，有时候可能就只是流泪啊，有时候就是在主的面前叹息啊，或者是安静啊，或者是在那里等候聆听啊。那我常常会在我特别是不想祷告的时候，或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其实最需要祷告，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很难祷告，我们也不想祷告。好，那我常常会在那个时刻，我会来到主的面前，我会跟主说，主啊，我没有办法开口祷告，求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祷告，因为这是主的应许。有时候我也会在灰心很沮丧不知道可以跟谁说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告诉他说，主啊，我真的超沮丧的，求你拜托，求你鼓励我。好，那有时候我还记得有时候也会在祷告当中经历上帝的一些光照，光照和提醒。好，那有一次我记得我在祷告当中又在跟神诉说心里头的一些愁苦的时候，好，我跟主说，主啊，那些事情的发生没有一件是我要负责的，每一件都不是我的错，但是为什么最后的结果都是我要承担。好，然后就觉得很难过，诶，但是那一刻神就光照我，让我看到我的里面有一个骄傲，有一个自义。好，那一刻圣灵就亲自对我说，孩子啊，倘若上帝的独生爱子啊，都尚且因为你的罪要受凌辱遭逼迫啊，在那里忍耐不争辩不还口也不还手，那你又凭什么觉得这一些事不当临到你的身上呢？好，在那一刻我就很深刻的感受到神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那个基督的爱，完全的爱浇灌我。好，然后我就向他发出一个真诚的祷告说，好，我知道了，好，不应该这样子的一个骄傲，好像觉得这些都不该我受，好，但是主啊，你教教我怎么样可以像你一样不计算人的过犯，我需要你帮助我。弟兄姐妹，这是真诚的祷告啊，在祷告当中把你的情绪无论是喜怒哀乐交托在主的手中。好，那这时候你会经历神很真实的同在，好，真实的进入你生命的每个时刻啊。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保罗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也看见大卫仿佛好像保罗所说的，他也很喜欢在祷告当中夸自己的软弱啊，他没有因为他的身份，他觉得他是个强者，应该是个强者，就不示弱。我们看到大卫常常在他的诗篇祷告里头很真诚的说出他有多么的软弱。好，那这是神期待跟我们建立的关系，也是基督信仰里头很宝贵的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上帝很乐意参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每个时刻，聆听我们的喜怒哀乐。这很不得了耶，弟兄姐妹，这是最精华，信仰最精华所在，就是神很乐意很期待在我们生命的每个时刻参与在里头，聆听我们的喜怒哀乐。 好，所以一个祷告的人，他其实他在得胜之后，他会献上满满的感谢。为什么？因为一个祷告的人，他一直都在祷告，所以他回首过去，他想到过去他在哀伤绝望当中他祷告，他在愤怒惊恐当中他祷告，每一路每一个时刻一路走来他都在祷告，而得胜来临的时刻他回头过去看，他发现上帝不曾离开过，一直到他得胜喜乐的时刻。少了这个祷告的过程，一个人只会把成功跟得胜的荣耀归给自己，或者是感谢一下之后回头想想又想想，也许是偶然，也许是我很厉害。所以祷告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交托你的喜怒哀乐，然后期待和神有更多的一个交流。圣经里头的大卫就是这样走他一生的道路。圣经里头对大卫的描述篇幅很多，从年少到年老，从无名小卒的大卫到威震沙场，从纵横天下到骄傲败落，然后再从人人践踏的谷底走回蒙福的人生。在大卫被先知撒母耳高立为王之后，等着他的不是荣华富贵，他被高立成王，照道理应该是接下来应该是一个荣华富贵的一个保证，但是不是，等着他的是这个扫罗因为嫉妒而展开的这个杀身之祸，而且长达十年之久。在大卫逃亡的过程当中，他看尽人情的冷暖，他看经历很多人的离间陷害，他的好友约拿单是这样的挺他，但是最后他也必须经历一些生离死别。在这样长久的逃亡过程当中，也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对抗扫罗王，不是，而是出于对耶和华受膏者的敬重，所以他不肯杀扫罗，只因着他对神的敬重，宁可等神自己出手，他也绝不自己动手。当大卫登上王位之后，他谨守遵行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于是神使他高升过于四方的仇敌，建立了大卫王朝。然后在他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刻，他又被骄傲的心蒙蔽，导致他犯了重罪得罪神。那我们看大卫的诗篇里头，其实有一些认罪悔改的诗篇很激励我们，特别是他在这个犯了奸淫罪、杀人罪这些重罪之后呢，当先知拿单来告诉他说你犯了这些罪，大卫原本这个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错事，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得胜荣耀的王，有什么是他不该得的呢？他心里头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所以那个骄傲的心在他里头已经蒙蔽了他。当先知拿单来提醒他说神不喜悦你，大卫马上认罪悔改，他认罪悔改的速度跟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常常别人告诉我们做错什么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会防卫，会找借口，然后我们会希望帮自己再找看看有没有什么合理化的理由，然后或者是我们会生气，我们会否认，但是大卫没有。当先知告诉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完全的悔改，完全的认罪，然后他写下了这个认罪悔改的诗篇，诗篇五十篇。他写完之后呢，他也不顾他王的身份，他竟然把它写完之后就交给灵长，教他们把它写成一首歌让大家来唱。对我们来说面子很重要，尊严很重要，但是对大卫来说合神心意最重要。所以他知道自己做错的事情，他这个赶快奔跑认罪悔改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个王竟然这样面对他的错。然而神也没有因此就让他不付代价，神说他赦免他，但是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于是他开始付代价，他怎么样经历丧子之痛，然后他怎么样在最终悔改，在属灵的低谷当中仍然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他知道他在付代价，因此他就认真的紧紧的跟随神。即便他经历家庭的破碎，儿子们的互相残杀，一直到他自己被押沙龙追杀，被好友背叛，被人辱骂，人生从尊荣的高位一路跌到谷底，但是圣经也记载 他怎么样在一步一步的从谷底靠神再次的站立起来。大卫在他生命的每一个转弯处都赤裸裸的写下他的祷告诗篇。他无论是在顺境，在逆境，在属灵的高峰或者是低谷，他选择在祷告当中交托一切的喜怒哀乐。他看重跟神之间的关系过于一切，所以圣经上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弟兄姐妹，对大卫来说，一生他要追寻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其实就是合神心意的人。好，无论他是在高峰低谷，这都是他一心追求的目标。对我们来说，盼望这也成为我们一生追求的核心价值，好，极力奔跑追求的一个首要的目标，就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诗篇34篇，我们刚刚在读的时候会觉得整个诗句都是很正向的祷告词，所以我们会误以为大卫当时候的心境，他的环境是很顺遂的。但是如果你看一下诗篇34篇，它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字，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一篇的写作的时间是在撒母耳记上21章那个地方。当时候大卫呢被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告知，约拿丹来跟他说，大卫果然你猜对了，我爸真的要杀你，你赶快跑吧。好，于是大卫就这非常非常的急迫的就赶忙开始展开逃亡的生活。那他先到了这个挪伯城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他撒了一个谎，然后要了陈设饼吃，然后也再撒了一个谎，然后要了兵器防身。然后就在他这个非常忐忑的时候，他又眼睛的余光又瞥见在这个祭司身旁有一个扫罗的亲信多益。他想什么他会在这里呢？他想说完了，那不行，因为扫罗已经布下这个天罗地网要来追杀他，所以他想说那不行，不能够在这里久留。于是他又赶快的逃亡，逃到哪呢？他逃到敌人那里去。他逃到非利士境内加特王亚吉那里。那所以这个小字里头说加特王亚比米勒其实是亚吉王的一个别名。他逃到那里去，他逃到那里当然是因为自己的故乡不能待了因为都会被认出来，于是他想说那到敌人那里去总可以吧。但是加特是什么地方啊？加特就是巨人哥利亚的故乡，所以他到那里之后一眼就被认出来，他就是当初打死那个赫赫有名的巨人哥利亚的以色列王他们称呼他为以色列王。好，然后大卫突然心里一惊，想说怎么逃到这里马上被认出来，他非常的惊恐，于是就这个出了一个下策他装疯卖傻。那大家曾经装疯卖傻吗？我们上次在小组里头谈的时候，大家说大家曾经在人生里头装疯卖傻吗？然后大家说有啊有啊，我们都曾经在职场上装疯卖傻过但是大卫这真的是装疯卖傻跟我们所谓的装疯卖傻不一样哦。我们的装疯卖傻只是说我们假装我们不知道，但是大卫是真的装疯卖傻。他怎么装疯卖傻？他让自己流口水，头发弄得很乱，好，然后可能这个把身体都撕破了，然后就是搞得自己很恶心，好，就是让人家觉得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把自己弄成这样。他让自己装疯卖傻成这个模样，然后以至于这个加特王亚吉还有旁边的人把他找来的时候发现他就是个废物嘛，滚于是他就赶快跑，好，然后就保存了他自己的性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写下了诗篇34篇。好，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揣想一下他当时的心境是什么？很开心吗？一定不会很开心啊，他一定感觉自己很狼狈，不是撒母耳已经高我做以色列的王了吗？我怎么会落魄到还要到敌人的境地装疯卖傻呢？然后他一定觉得很焦虑，因为不知道明天还要往哪里逃。然后他回想这一路上他是不是做错什么？没有，他没有做错什么，反而是因为他的勇敢，他打死巨人哥利亚，因为他的热忱，他是这样的单纯跟正直的服侍扫罗，他是这样的专心忠心的 侍奉扫罗，导致扫罗嫉妒他，要追杀他。好，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在他被高立为王之后。上帝所赐的不是尊荣吗？不是荣耀冠冕吗？怎么会是眼前的这一副景象呢？好，大卫知道是神所赐的，一定是尊荣得胜荣耀的冠冕，但那是得胜的结果。好，得胜需要一次一次在征战里头经历神的同在。好，所以我们在大卫的每一个祷告诗篇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怎么样交托他在人生风浪里头的喜怒哀乐，然后你可以有机会进到这个非常刚强的男性的内心世界里头，你可以知道说有多少时候他写下这个诗句祷告诗句的时候，他其实正面对杀身之祸，有多少时候他正在想明天好那个期限就要到了，不但是他要死，他的同袍还有他同袍所有的家人几百人的身家性命在他的身上，而明天就要面对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多少时候他写下的这些诗篇的祷告都是在这些急难交迫的时刻，他怎么样透过在危急的时候和神对话，承认他的软弱，他在内心里头如何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天人交战，咬着牙也要谨守神所喜悦的正直公义，好，不顾旁人的嘘声，忍耐等候神出手搭救。好，这是大卫。当我们看他的诗篇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安慰，因为他在写这些诗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明天将如何，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我们可以学习大卫交托我们的软弱，好，在祷告当中承认我们不足。这一次当他逃离加特王雅吉的时候，他就写下了这个诗篇34篇这一篇祷告。在1到3节这边讲到诗人的决心，大卫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而且在这边诗人透过我要我必我当来表明他的决心，而且是时时，英文是 at all times， 也就是在每一次的危机当中，我都要下定决心，不单是我的心还有我的口都要来称颂高举神的作为。这个时候的大卫他应该还惊魂未定吧，他才刚刚因为装疯卖傻逃过一劫，他应该惊魂未定，而且还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可是他决定先整理他的心情，即便这个时候他一无所有，但是他说我的心要因耶和华夸耀。他即便他一无所有，但他因为有神要来夸口，这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我们常常会听人家说，如果我没有蒙福，如果上帝没有祝福我，如果我没有可夸的这些外在客观条件，我要怎么传福音，人家怎么会相信有神。但是诗人说，大卫说，我纵使什么都没有，人看不出我还可以做什么，但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这是大卫的一个把握。谦卑人指的就是受苦的人，受苦的人听见就要大喜乐，一同喜乐。其实很多时候这些历世历代以来那些圣徒，他们安慰鼓励我们的见证都不是在他们成功得胜的时刻，很多时候他们写下来的诗歌，他们所写下来的文字之所以可以激励我们，都是因为那些都是在他们最深的黑暗最痛苦的深渊当中，怎么样咬着牙依靠神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经历。大卫也是这样，他说即便我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人看我是什么都缺乏，但是我仍然要因神夸口。然后他有个把握，受苦的人看见我的状况，未来他们要一起见证神的荣耀。所以大卫说，他转化他的眼光，他要旁边的人也一起来，他说不要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们也一起来转化你的眼光，和我 啊，你们和我，你们一起来和我称耶和华为大，一同和我高举他的名。啊，他要旁边的人跟他一起做这件事情。啊，这是他的决心。啊，大卫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苦境的时候，他决定先整理他的心智。接下来四到七节是诗人的回顾和体会。他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在第四节和第六节，好，我们如果对照看这个英文的话，会发现四跟六节它其实是一个回顾，它用的是过去式。好，它讲为什么诗人大卫他可以下定决心在每一个困难当中称颂神，因为他回首过往，他曾经寻求呼求，神就应允他，神就垂听他，神就拯救他脱离一切的恐惧跟患难。所以他有一个体会跟把握，他的体会跟把握就写在第五节跟第七节，这两节英文是用现在简单式，讲的是一个事实。他回顾过去，他就得到一个事实，一个把握，就是凡仰望神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好，当他回顾过往的时候，他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把握。好，于是他转眼来仰望神。好，这边讲到说，那些仰望神的人，仰望他的人，他们的脸上就有光荣。好，原来这些困苦的人因为困难脸上无光，好，印堂发黑，但是当他们仰望神的时候，神的光要反射到他的脸上。好，我们想起这个画面，就是当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与耶和华面对面，耶和华的荣光照到摩西的脸上，摩西的脸整个反射出来的光是凡人没有办法这个直视的光。好，所以当他下山的时候，百姓因为他脸上的那个荣光没有办法张开眼睛，好，还摩西还得用帕子把这个光遮起来。好，那我们其实敬畏神的人也是这样，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不会脸上无光，因为那光不是从我们而来，是耶和华的荣光会照在我们的身上，即便有困难，即便有险阻，但是也不会让我们愁容满面。再来，诗人在第七节他也用了一个画面来描述那个在看不到的属灵的天空。好，在看不到属灵的天空，我们祷告，我们为着我们眼睛所看到困难祷告，但是诗人看到一个画面，在看不到的属灵的天空，当我们敬畏神尊主为大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天使天君会在我们的身旁扎营。好，扎营是一个军事用语。好，扎营是什么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会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在那里扎营，准备要看守保护，并且为他的儿女来征战。上帝的使者要保护我们，为我们打仗。但是请注意哦，第七节这个很美的应许的画面是给谁的？是给敬畏他的人，寻求神的人。基督徒需要常常数算过去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可以建立在眼前的困难当中，可以来寻求神，并且经历神的大能。大卫的人生常常做数算恩典这一件事，特别是在他曾经有过一个很美的见证，就是他曾经打倒巨人哥利亚。在撒母耳记上17章32节那边记载这个过程，当大卫奉父亲之命来送食物给哥哥们，他进到这个战场的时候，他听到那个辱骂永生神的这个巨人哥利亚，他觉得非常离谱，他觉得怎么有人胆子大到敢去骂永生神的军队，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好，事实上这些将士军兵们已经听了40几天了，那大卫听到第一次他就觉得不可思议，这个人不要命啦，于是他跑去跟扫罗说，好，人都不要因为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我要去跟他打仗，要去跟他战斗。扫罗跟他说， 你不行啊，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然后大卫接下来他所拿出来的信心的本钱是什么？大卫回顾过去，他说，过去我为父亲放羊的时候，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这个衔走一只羊羔，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就跟他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大卫为什么觉得他可以打败巨人歌利亚？是因为他过去回顾过去他在放羊时候的经历。各位，只有大卫放过羊吗？不是吧。但是怎么只有大卫在数算过去放羊的经历，然后把放羊的经历拿来当做他可以胜过巨人歌利亚的一个确据呢？这是大卫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他想起过去神曾经在他每天牧羊的过程里头怎么样与他同在，他怎么样在每天平凡平淡无奇的牧羊生活中操练那个敬拜神敬畏神跟倚靠神的心智。好，不是只有大卫放过羊，好，但是怎么会只有他敢用这样的经历来面对巨人歌利亚呢？弟兄姐妹，神常常熬炼我们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一点事情，我们就是绕跑，我们就是躲起来，我们就觉得不可能，我不可能承担。当有更大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可用的信心的本钱啊。但是大卫从来不曾逃跑过，狮子来他就打狮子，熊来他就打熊。因此他知道神过去怎么帮助他，现在站在他眼前的歌利亚也必倒在他的手下。这是很特别的事情。所以接下来他就跟歌利亚说，我来攻击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但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然后他又宣告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弟兄姐妹，上帝训练我们熬炼我们常常是透过日常生活。大卫就是这样，他在放羊的时候就预备他自己，他在放羊的时候他就操练敬拜神，他在那里弹琴唱歌敬拜神，他敬畏神，当有困难来临的时候他就去经历神。好，然后他的信心就被打造起来，他有那信心的本钱存折，他可以拿出来用，以至于歌利亚站在他的眼前他完全不以为意，因为他知道使人得胜不是在乎人，而是在乎神。接下来八到十节是诗人的邀请。好，诗人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乐。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好，诗人在这里说，投靠他的人，投靠神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投靠他的人就是指在危难当中选择躲到神里面去避难的人。好，在危难当中选择躲到神里面去避难的人，在危难当中选择在祷告里面躲进去藏到神的里面去避难的人，诗人说这样的人有福了。好，然后在这里他用了一个美食的比喻， 他提到说，当神按着我们的生命的需要调配这个亲自烹煮一道试炼我们信心的食谱的时候，好，我们必须知道这个食谱出自一个世界级的大厨。上帝知道，这世界级的大厨他每一道菜都是别出心裁，他的食材为什么用这样的食材，每一个调味料为什么要用这调味料，每一个调味料的目的，食材的目的，它的分量都是精心拿捏过的，它是一种艺术。而且这个世界级的大厨他在烹调过程里头，他已经完全知道最后煮出来烹调出来 呈现出来的会是怎么样的一道美食。它绝对不是一边炒，炒一步算一步。好，我们常常炒一步算一步，炒一炒，少一个什么味道，再去冰箱，看看还有什么调味料，再来乱加。但是神不是，神完全为我们精心制作精心调配，符合我们生命需要的，熬炼我们信心的食谱。勇气一杯，节制三匙，喜乐两大匙，最后要加上这个忍耐大火三分钟。上帝为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精心的设计每一道美食。然而当这个作品完成的时候，你不会这个觉得说我看就很满足了，不会吧？你一定会觉得说，那我要来尝一尝。尝过你才会知道说真的是完美杰作，完美无瑕。诗人在这里有一个邀请，他说上帝就像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大厨，他知道你的需要，按着你人生各样的缺乏调配一道试炼你信心的食谱。你们要来尝一尝，要来经历看看。有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听别人的见证，觉得很受激励，但是记得下次当你遇见困难挑战的时候，想起大卫也是这样邀请你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尝完了经历过了，你就知道他是美善完美。上帝是下棋高手，他每一盘都是好棋，回头看你就会觉得他怎么这么的厉害，他怎么什么都知道，他怎么什么都晓得，然后你就知道 God is good， 他是全知全善的神，他是良善的神。很多时候你还不知道现在所遇到的事情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当你愿意紧紧的跟随神的时候，有一天当你回头看，你会知道，然后你会明白。那诗人在这一段也用了一个对比，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耶和华的圣名和少壮狮子。好，这是一个对比。耶和华的圣名指的是那些把自己分别为圣，当作活祭献给神的人，他们把自己分别出来，行事为人方式跟这个世界不同。诗人说这样子的人，这样的耶和华的圣名，这样子的人一无所缺，什么好处都不缺，也就是他非常的满足。另外一个对比是少壮狮子，少壮狮子照到底是要什么有什么，不是吗？少壮狮子要什么有什么，因为按照他的能力跟条件，所有的猎物对他来说都像是囊中取物啊。但诗人说，即便是像少壮狮子，即便人外在各样条件都是一等一，他仍然可能处于饥饿不满足的状态。但敬畏耶和华寻求神的人，神会亲自为他预备各样的美物以及丰沛的恩典，不会漏掉任何一项好处。你不需要坐在那里费尽心思的去想我人生还要猎取什么，不用，因为敬畏神的人一无所缺，只要专心的来仰望他，忍耐等候顺服他。好，这是诗人的邀请，邀请大家来尝尝主恩的滋味。最后在11到22节，这边诗人提醒了教导了生活的一些法则。在11到14节这边特别提醒要在口舌上警醒。11节他说，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诗人接下来要说什么样的人是敬畏神的人呢？不是在外在有宗教行为的这些人就是敬畏神的人，不是，而是敬畏神的人是一个人内在的信仰的品格。信仰的品格，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诗人说看你嘴唇所结的果子就知道了。雅各书1章26节，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好，英文版说，这个谁想要享受生命，期待过又好又久的日子，又好又久哦，哈，不是只有又久而已，就要让你的舌头远离邪恶以及谎言。好，那中文用诡诈的话，好，其实用得很好，哈，有时候不一定是谎言，哈，有时候你制造一种会让人家误解，会陷害别人的一些氛围，其实也都是神所厌恶的，好，都会让你自己陷在网罗当中。弟兄姐妹，你有这方面的问题吗？口舌的问题，好，或者是你回想一下，你在你的生活当中，职场上常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吗？常常和好那一些口舌上好说诡诈的话这样的人在一起吗？好，其实我们常常会大人啊，我们常常都会很注意孩子的交友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哎，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朋友很重要，而朋友的影响又是潜移默化，有时候他们不一定能够分辨。但是我们后来在职场上发现，大人有没有交友的问题，大人交友的问题更严重，非常严重，而且常常无法自拔。好，你会发现你在职场上好好的去观察一下，你就发现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久而久之你就渐渐变成差不多的人。好，因为你们的恶言还有你们诡诈的话是彼此分享的，所以你渐渐就变成一样的人。好，这是要很小心的事情，要非常小心，特别是在职场上。好，你怎么样可以远离这些恶言和诡诈的话？好，那你怎么样可以在你在和别人互动的过程里头好好的警醒？好，那当你在面对一些群体，他们习惯讲恶言，习惯讲诡诈话的时候，你必须要带着警醒的心，好，你也必须要带着使命感，你期待在他们当中发挥影响力。如果你不带着警醒的心，你很容易不小心就同理一下，然后顺口的附和一下。好，你知道你的这个顺口附和，久而久之你就变成一样的人，因为这些恶言跟诡诈的话都是会彼此影响的。好，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好，诗人把它当作这个生活法则的首要哦，好，它是非常重要的。大卫非常不容易，他有非常美好的信仰品格，即便扫罗这样的恶待他，他仍然敬重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对他口出恶言，也不说诡诈的话，他也不以恶报恶。这非常的难耶，你知道当他要这么做的时候，他必须要在内心里头经历无数场的天人交战耶。好，这是我们敬畏神的人要追求的信仰品格。好，大卫说要离恶行善，追求和平，一心追赶。这对我们来说，这几句话很平常，没什么。好，离恶行善，追求和睦，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很有道理。好，但是对大卫来说很不容易耶。你想一想他的处境，好，他多次可以杀扫罗，好，但是他因为敬重他是耶和华受膏者，他宁可等神出手。你可以想象他旁边的人会是什么心情，他旁边跟着他一起逃亡的人，他们 maybe 会常常会跟他说，王啊，拜托你只要点个头，我们马上把扫罗的头就送到你眼前，我们就停止逃亡了，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你该在的位置，你就可以登基了。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他选择咬着牙操练那个内在的信仰的品格，他选择合神心意，好，这样的一个信仰品格。而这样的品格只有在落难的时候才会展现出来，好，在太平盛世可能看不出来，但是诗人大卫是这样的操练他的内在的信仰的品格。然而我们也在接下来的经文里头看见了，好，大卫知道这很不容易，所以他也自我鼓励。好，在下一段里头他鼓励自己说，上帝都知道，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好，大卫自我鼓励，因为他说他自己就是那个伤心的人，那一个 broken hearted 就是那个心都撕碎，被撕碎的人。好，他就是那个灵性崩溃的人，崩坏的人。大卫不是说，你们看，我的信仰品格多么赞，不是，他是承认他就是那一个破碎崩解的伤心的人，而他有一个把握，他有一个确据，就是神靠近这样的人，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上帝都知道，神都知道。这是他一个很不一样的眼光。我们看到的是义人跟恶人之间的角力，善跟恶之间的交战。我们看到的是义人常常流泪受苦，恶人却常常逍遥法外。但诗人大卫，他自始至终看见神在天上掌权，他完全晓得，也完全参与。所以他说他看顾，他垂听，他靠近，他拯救，他保全。看戏要看到结局，而诗人大卫看到结局了。他看到神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他看见神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他也看见恶人所选择的恶，至终会害死他自己。他看见神最终会有公义的审判。所以19到22节他说，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好，诗人有一个很大的把握，就是神必有公义的审判。好，他深信在天上有这样的一个公义的审判，公义的主完全的晓得，完全的参与，完全的掌权。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天上永恒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坚持这样的生命的法则，就不会这么辛苦又这么勉强了。你就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向恶妥协，觉得我何苦这样子持守真理呢？我就和大家同流合污吧。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天上的眼光的时候，这些坚持就不再是这么的辛苦又勉强了。感谢主，他赐给我们那个祷告的权柄。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透过在主的面前敞开，交托我们的喜怒哀乐，让神进到我们生命的每个时刻来陪伴我们，来聆听我们，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好，愿我们在诗篇的一个每天的读经祷告生活当中，更多的学习怎么样在祷告里头交托我们的喜怒哀乐，以至于我们可以不断的经历神丰沛的恩典。我们最后要来唱这首诗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这首诗歌的歌词写作的背景就是诗篇34篇。我们唱中文国语就好了。好。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感谢神。 主的面前，我们要再一次来数算过去的恩典，就如同大卫一样，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被主来陶造。我们要再一次的来数算，在过去的生活当中，生命经历里头，上帝多次熬炼陶造我们，而那样的一个信心的经历，要成为我们此时面对未来未知挑战的一个根据，好不好？这个时刻，我们要再次的来向主献上感谢，我们要再次的整理我们的心智，如同诗人大卫一样，我们要再次的来向我们的心说话，说我的心要时时的称颂耶和华，我的口要常常有赞美的言语来向他诉说。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主，谢谢你这样的帮助孩子。主啊，是的，主，在过去的生命经历里头，孩子看见你是帮助他的。主啊，主啊，孩子知道你是人的圣，哦，不是在乎人的条件，但是在乎你的恩典。主啊，因为求你转向我们的大事小事，调整我的眼光，调整我的心念，让我看见你在你的身边的经历。谢谢你，主啊，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谢谢你，主啊，常常的与我们。圣灵引导你，这位爱你的主在邀请你来尝尝主恩的滋味，来认识他，经历他，知道他是那一位为你调配信心、试炼信心食谱的神。他知道你一切所需要的，也许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临到你，但是神知道，神知道你的需要。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你会知道他是美善，你会知道主恩的滋味，你会知道敬畏他的一无所缺，你会知道神如何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保守那些寻求他的人，他的使者如何为每一位呼求仰望神的人征战。好不好？这个时刻，我们要更多的来向主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更深的啊，在进入那生命的深处，尝尝主恩的滋味。我愿意更多的来经历你自己。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主，孩子要更多的进入那啊仰望的深处。主啊，我要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主啊，谢谢你，主啊，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的人事物环境，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面对困难，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赞美，主啊，因为当我们知道面对这些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主啊，就是我们要依靠你的时候，主啊，相信，主啊，当我们这样子呼求你，我们紧紧的抓住你的时候，主啊，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你的能力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刚强壮胆，主啊，我们能够得胜再得胜，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坚固神，主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赞美你，主啊，我们赞美你。 这时刻，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到主的面前，求他来熬炼我们的信仰的品格，特别是我们的口舌上需要更多的警醒，我们要需要更多啊操练敬虔。不是在那宗教的外貌，而是在我们里面内在的心思意念，在我们每日的口舌上，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些事情开始操练起，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以至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历神如何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们也会知道神都看顾并且掌权。好吧，这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想起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用舌头得罪人的，求主也给我们力量回头可以去向这些我们所得罪的人来认错，求主的灵帮助我们胜过这些口舌的软弱。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啊，是的，主，愿你亲自来帮助弟兄姐妹。主啊，我们需要在口舌上经历你的
话语当中，上
的
口舌当中，
我们需要在口舌上经历你的软弱
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曾经发怨言的抱怨、批评、论断，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再次的，主啊，在面对这些的软弱的时候，求你勒住我们的口与舌。主啊，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主你带领着我们得胜再得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都要成为一个好的一个品格。
主啊，我们知道你完全了解也完全掌管一切，主啊，因此我们更加的要在你的面前更多的来陈明我们自己的软弱。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在 口舌上得罪了你，也得罪了人。主啊，我们不以为意，我们甚至也没有带着警醒的心来使用我们的口舌。主啊，我们常常容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恶言或者是诡诈的话。主啊，求你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学习如同大卫一样，他心里头知道你所喜悦的，他就咬着牙谨守遵行你所悦纳的道路。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各样的困难挑战当中带着信心来仰望等候你的作为，知道你在敬畏你的人四围安营，你的使者要为我们征战，在看不见的属灵的天空，神已经为我们征战，你已经把得胜的旌旗赐给我们。主要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头就开始操练对你的信靠。主啊，让我们不轻看每一件在日常生活当中临到我们的事，让我们在那里熬练对你的敬畏，对你的一个信靠。主啊，你也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头常常来经历主恩的滋味是何等的美善。主啊，让我们常常可以经历那敬畏你的人什么都不缺，一样好处都不缺。主啊，那样的一个满足，那样的一个喜乐。主啊，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美好的诗篇，可以使人得着造就，可以使人得着祝福。主啊，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谢谢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领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今天早晨的主日崇拜到这里结束，默祷闭会。
就要大喜了。